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5月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最新疫情防控，独立时评人小民指出他们担心病毒引发的政治结果难以承担。
北京市现在做法，我们能感觉到他们现在担心的不是说这个病毒对社会的伤害，而是担心这个病毒所引发的政治后果他们难以承担。
遏制通货膨胀还是对抗中国，美对华关税立场面临重要抉择。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提出决议，点名中国威胁记者。大疆无人机暂停俄乌业务，专家指出如果继续帮助俄军恐遭美国二级制裁。
我的观察是大疆如果去对俄罗斯提供这种间接的战争资源，那美国很清楚就会对这个中国的公司启动所谓的二级制裁。二级制裁在我的看来，第一个是市场的，可能禁止大疆进入民用市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首都北京继星期二在大部分城区进行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之后，星期三5月4号又宣布对公共交通进行管控，以求通过减少市民外出及相互接触而限制疫情传播，从而避免重蹈上海被迫封城的覆辙。比较上海，北京市政府官员对习近平动态清零政策是否更加唯命是从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就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小民先生，5月4号起呢，北京地铁40余座车站采取临时封闭措施，公交呢158条线路采取停驶或线路临时调整措施。那么北京的这些新的疫情防控措施，您的观察？
应该说是相当严厉了。从目前来看，北京的情况近乎于封城啊，等于封城，快说或者接近封城了，不是说一半封城状态，已经相当严厉了。因为北京市它总共出现的病例大概只有500多例，对于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出现了500多个病例，应该说是很数量很小的，或者说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但是呢，北京市可以说是大动干戈，已经到了这种草木皆兵的程度了。这个防疫措施和它的这个病的这种严重程度是很不平衡的，这个措施和这个疾病的这个危害完全不对称，所以这样的话让人感觉到有点过于的紧张和严厉，而且这个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谢谢。
对，那么我们知道呢，本周北京16个区中呢，有12个区进行了三轮测试中的第二轮，上周呢进行了三轮的筛查。那么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北京的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呢人数还不到上海的一个零头，但是呢这个神经的紧张的北京市政府呢不敢掉以轻心。在中共官方媒体呢继续宣传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的这个同时呢，北京地方官员对习近平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是否比这个上海呢更加的唯命是从，有过之而无不及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北京只有这么500多例，而上海1000就要5000例，而上海现在已经是几十万例了。那么现在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北京现在这个做法它显然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现在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发现，就是说在中国现在防疫已经这个被异化了，现在手段成了目的，因为这个清零本身在科学上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病它第一个症状不明显，所以你很难及时发现。 第二个，传播速度又极快，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实现过真正的清零，在中国范围内可以说是摁起葫芦，这是浮起瓢，可以说此起彼伏。北京即使清了零，那么北京以外的城市能清零吗？好，郑州又出现了，郑州要清零，郑州完了可能又回到河北省石家庄，石家庄清零了，可能保定又来了，保定搞完了可能又回到北京了。所以这个清零实际上就像在往山上推一个巨石，就西西弗往山上推一个石头一样，推上去它滚下来，推上去它滚下来，这个完全是在做无用功。就是说这个清零在当前这个病毒情况下，奥密克戎这个病毒情况下是根本就不现实的。比方说德尔塔这个病毒或许还有可能，因为它症状很明显啊，传播速度也慢，那么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从操作层面考虑，或许有可能，当然病毒清零理论上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就从工程角度考虑啊，相对清零这个有可能，但是现在奥密克戎从操作层面上就很难实现。所以呢，北京市现在做法，我们能感觉到他们现在担心的不是说这个病毒对社会的伤害，而是担心这个病毒所引发的政治后果他们难以承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随着这个各地的封零的这种已经成了一种竞赛了，然后呢，封城的门槛越来越低，清零的门槛越来越低，郑州市1000万人口的城市出现了3例就决定要封城，第二天出现了3例，两天出现了6例就已经决定封城了。还有一些城市，这个义乌也是100多万人口的城市，也就是出现了那么3-5例也就决定封城了。我们可以看到义乌100万人的城市3-5例封城，郑州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出现了3例就封城了。所以这个状态已经完全不是一种对疫情的防范，完全是一种政治恐惧在里边。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封城的门槛越来越低，手段越来越不考虑平衡，你也总考虑一下防疫和正常生活和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啊，比方说经济这方面总要追求一个平衡，因为人总得活着，你最后不能就治罗锅一样，把罗锅治平了，把6周压罗锅，罗锅是平了，人也死了，这是不行的，是不是？现在中共政权就这个问题出现，就是极端化，不惜代价，最后我可以肯定，最终是劳民伤财。
那么在上海封城呢，一个多月后呢，大多数人呢仍然不被允许离开他们的住宅区。那么上海严厉的这个封控措施引发了罕见的不满情绪，封控引发的主副食供应断档以及急症的和其他重症病人看病难的问题，导致中国互联网上的社媒上呢出现了这个质疑和抨击动态清零政策的一些声浪或者视频。据报道称呢，在预计习近平主席将力争打破常规20大谋取第3个领导任期的敏感年份，这样的反抗行为呢，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尴尬的，你的看法？
应该说共产党是不太在意这个百姓的反应的，他们会尴尬，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前提，他们是对国际社会来看的话，他们是会有点尴尬，比方说他们在面对整个国际舆论的时候他们会受到抨击，但是中共政权这个政权是一个没有廉耻的政权，他们不在意这些事情上。所以呢，我们去看到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在上海第一次发生，而是从武汉的时候就发生过，从武汉到西安到吉林到长春到上海，这个上海发生的事情在其他城市都发生过，这个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我可以断定也不是最后一次出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不在意民众的感受，所以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种问题。假如他们真的对这个问题很敏感，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个政权完全是依赖暴力来存在的，他们对民意对他们没有任何的约束，所以这是中国灾难的根源。上海市本来作为中国最发达管理水平最高的城市是不应该出现这类问题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中共政权有足够的能力把2500万人都封闭在家里，他可以让你绝对在家里饿死，这点他能够做到，但是他绝对做不到让百姓在家里能有最低的基本保证，不被饿死，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这个政权他的一开始的设计和发展这个倾走向就没往这方向走，他只考虑如何能够控制社会，把每个人都控制住，至于你死活他并不在意。谢谢。
那么中国当局呢，一种说法是说他强调动态清零政策呢是在拯救生命，声称那些放松风控与病毒共存的国家呢已经导致了几百万人的这个染疫身亡，而且许多国家呢在感染蔓延的情况下放弃了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政策，这是中共当局的一些说法。您的看法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病毒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病毒初期最严厉的时候，病毒最严重的时候采取这种封城措施，这是一种中世纪以来对抗疾病对抗这种传染性病的这种一个办法，这并不是中共发明的，在中世纪就有人这么做过。但是呢，当这个病毒最后演变到比方说现在的奥密克戎，它的这个致死性已经很低了，上海市公布的疫情看得很清楚，基本上是100个无症状感染者对应那么3-2个真正的有症状的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90%几的人根本就没有症状。假如一开始中共采取这种严厉的封城措施，因为中共没有什么没有其他的医学手段，只能采取这种极端的行政措施来对抗病毒，或许那个说法当时还有情可原，但今天这个病毒它已经演变到了对人的这个危害性非常小了，而且上海市公布的数字就是这样的情况，100个人里边如果被感染的话，那么无症状者基本上在 90% 以上，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这是科学数字。然而当局还在采取已经被证明是过时的手段，而且呢现在有个大问题，国际社会疫苗和一些比方说的特效药已经开始发挥重大作用了，那么人家完全没有必要采取这种封城措施，而且现在死亡率也很低，这是国际社会现在已经最新的数据，你不能够拿最初的数据来说明现在的情况，这个病毒毕竟已经演变了很多很多次了，所以呢你用1年前2年前的数字病毒来说明今天的情况，这个毫无意义也毫无道理。谢谢。
那么关于经济方面呢，有报道称动态清零政策呢正在损害国内消费和工厂的这个产出，扰乱全球的供应链，那么还导致一些国际的品牌呢收入萎缩。路透社引述最新的预测与数据报道说呢，中国政府的防疫政策封控措施也在冲击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并让这个投资中国的外国公司叫苦不迭。凯投宏观估计占中国工业产出40%和占中国出口80%的地区目前都在饱受疫情以及因为疫情而实施的封控之苦，对这个经济方面你的看法？
这个应该说毫无疑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不可预测性，比方说郑州市突然封城了，那么富士康在郑州有一个很大的企业，那么它的这种原材料零配件怎么运来，那就是很大问题。这个河南省很多地方把高速公路都封了，上下高速公路都要受严格的限制，那这个时候这个物流就受到阻碍。上海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工业加工中心金融中心停摆了一个多月，那很多企业根本就不能生产，那当然会对生产经济对金融都会造成致命的打击。上海市的财政占中国大概1/8，可能是或者到1/10这个样子，那这个它出了问题之后对中国的经济那肯定是会有重创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中共的财政非常依赖上海，中央政府的钱大概8块钱里边就有1块钱是上海拿出来的，所以这些问题上可以肯定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问题还在于以目前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说封城的门槛越来越低，出现一个病例就可能封城，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这么说，中国所有的城市都随时面临封城的危险， 那这个企业订单怎么办？比方说我这个订单答应给人交货了，突然封城了，我怎么交货？我怎么进货？所以这样的话，很多企业根本人就不会给你下单子了啊！你这个企业我给你下单子之后，等我等急的时候你根本交不了货，那最后把我的很多计划都打乱了。所以这样的话，中国的进出口肯定会受影响，中国国内的这个经济也肯定会受影响。所以这个封城措施它持续的越久，会造成的恶果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呢，这个会动摇很多企业的信心，动摇企业家的信心。因为没有办法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不能再做事情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共一再讲要稳预期，而这个是要绝对的动摇人们的预期的。谢谢。
好的，谢谢你，小明先生。
好，非常高兴采访你的采访。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小明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政府正在就是否取消部分对中国输美产品的高额关税问题进行讨论。美国官员星期二5月3号表示，在上届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加征的高额关税即将到期，这些关税的去留将取决于美国业界的态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但是除业界态度以外，还有两个因素引起行政部门主要官员们之间的激烈争论。这就是美国在放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立场的同时，将如何在控制通胀和维持美国对抗中国威胁的长期政策目标之间寻求平衡。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行政当局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大体分成两派。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为主的一派认为，抑制通胀固然必要，但这是一个短期问题，不应该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美国争取中国改变其贸易行为和对抗中国威胁的中长期目标。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辛格主张对关税问题进行分析，对大量非战略性的中国商品，如自行车或成衣类商品等，可以放开，取消这些商品的高额关税，从而减轻通胀上涨的压力。但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美国应该维持其高关税。白宫新闻秘书沙奇上周明确表示，行政部门正在对中国进口商品进行审查，审查的标准就是看这些商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白宫的目的是要保留那些有利于美国工人、消费者和产业的关税，而取消那些对这些方面有害的关税。华尔街日报引用沙奇的话说，我们当然要看那些引起成本上涨和通胀上涨的原因，这是我们当然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沙奇同时也表示，美国还将关注如何应对中国的相关核心议题，关注这些问题对经济问题的影响。目前美国的通胀率高居在40年来的最高点，这不仅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经济压力，同时也使拜登政府增添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如果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势必引起美国民众的不满，从而危及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在今年中期选举中的命运，失去民主党对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莱蒙多在是否取消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问题上，更多的强调对降低通胀的作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了解内情的人士说，耶伦和莱蒙多主张放宽对华的关税政策，希望尽快减轻通货膨胀上涨的压力。耶伦上周对媒体表示，我们正在对美国对华贸易战略进行仔细的审查，我们当然希望采取我们能够采取的解决通胀问题的措施，这些措施将会产生一些预期的效果。学者们的研究给耶伦等人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赫夫鲍尔等人的研究认为，取消惩罚性关税及其对美国经济的连带影响可以将年通胀率降低 1.3 个百分点。该研究机构的另外一项研究显示，这样做可以使年通胀率降低 0.26 个百分点。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而且不断升级，最后导致特朗普政府对3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了高额关税。 这些关税有效期为4年，将于今年7月6号到期。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与业界进行接触，征求意见，从而决定这些关税的去留。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星期三5月4号表示，由于冲突、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冲击生计，全球共有 1.93 亿人口遭受饥饿之苦。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在专家警告俄军入侵乌克兰有可能导致饥荒之际，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指出，去年全球新增4000万人陷入重度粮食不安全。在深受这一问题困扰的53个国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也门和阿富汗所受影响最为严重。阿富汗去年由塔利班接管政权后陷入财务危机，从而导致民众饥饿。联合国将重度粮食不安全定义为一个人由于无法消费适当的粮食而使其生命或生计陷于立即的危险。这种饥饿有可能演变成饥荒，从而导致大量的死亡。粮农组织的报告说，自从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欧盟自2016年联合发布第一份报告以来，世界饥饿人口持续上升。粮农组织指出，2021年世界饥饿人口的增加是由冲突、极端天气和经济震撼三个因素叠加作用所致。虽然报告并未将目前的乌克兰冲突纳入考量，但粮农组织指出，这场战争将对陷入粮食危机国家以及濒临饥荒边缘的国家造成破坏性极大的影响。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是农业出口大国，出口的农业相关产品包括小麦、植物油以及化肥。粮农组织之前曾表示，俄乌冲突今年三月将全球粮食价格推到创历史纪录的高度。战争已经凸显全球粮食体系的相互依存性和脆弱性，粮农组织的报告说。报告指出，有几个陷入粮食危机的国家，去年的小麦进口几乎完全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些国家包括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粮农组织警告说，前景颇为不妙。今天，如果不做出更多努力支持农业社区，饥饿与生计方面更大规模的灾难将更加悲惨，粮农组织说。为了防止出现这一状况，需要大规模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粮农组织说，冲突与不安全2021年导致24个国家出现重度饥饿，影响到 1.39 亿人口。而由于新冠疫情而加剧的经济震撼又冲击到21个国家的3020万人口。极端天气则导致8个非洲国家2350万民众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随着播种季节的开始，该组织需要15亿美元的资金来协助稳定并增加风险地区当地的粮食生产。粮农组织星期三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该组织说。
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三5月4号宣布，对63名日本官员、记者和教授实施制裁。制裁的原因是，这些人发表了针对莫斯科的不可接受的言论。以发表自己不喜欢的言论为由制裁外国领导人，这在国际外交关系中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做法。受到俄罗斯制裁的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外务大臣林方正、防务大臣岸信夫等。俄罗斯外交部说，被制裁者将无限期被禁止入境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指责岸田文雄内阁开展前所未有的反俄运动，并采取损害俄罗斯经济和国际形象的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政府对俄罗斯采取了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俄罗斯高官和普京的两个女儿的资产，驱逐了8名俄罗斯驻日本外交官。莫斯科这次制裁日本官员，显然是对日本制裁俄罗斯官员进行的报复性措施。另据路透社报道， 就在莫斯科宣布制裁日本官员的当天，岸田文雄在罗马拜见了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双方讨论了让世界变成一个没有核武世界的共同愿望。两人在梵蒂冈接待厅会晤了半个小时。梵蒂冈发言人布鲁尼表示，他们讨论了核武器问题，以及为什么使用和拥有核武器都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问题。梵蒂冈在一份单独的声明中表示，岸田文雄在会见梵蒂冈外交官时重点谈到了俄乌战争，他们强调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对话达成和平的急迫性，并表示希望建立一个无核世界。自从俄罗斯在今年2月24号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之后，方济各多次发表讲话，谈到战争将导致核冲突的后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美国投放的两枚原子弹的轰炸，成为世界唯一一个受到核武攻击的国家。方济各2019年访问日本的时候，还前往广岛和长崎两个发生原子弹爆炸的地方进行访问。他呼吁世界领导人务必永远不要再次动用核武器。方济各支持联合国有关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条约，并表示即使是为了震慑目的而去拥有核武器也是不道德的。台湾国防部星期三5月4号宣布，战时生存手册正在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版本将在今年9月公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为了因应台海发生战争的几率的增加，台湾军方上个月推出了全民国防手册，帮助台湾民众提高发生战争或紧急状态时的生存能力。这套图文并茂、浅显易懂的实用手册在公布后，各方提出不少意见，认为其中有些内容脱离实际，不适合战争环境。台湾英文媒体台湾新闻的报道说，一旦发生战争，通讯和网络服务可能中断。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很可能无法通过电话或扫描 QR 码获取急需的信息。一些国民党人士表示，手册一些内容针对的似乎不是军事攻击，而是一般的自然灾害，因此缺乏可行性。台湾国防部周三表示，最近共收集了97条反馈意见，大致可以分为9类30项议题，分别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门。例如，停水停电问题应该归经济部负责，暂时电话打不通，民众应该如何向当局报告意外情况？内政部应当负责民众防控避难等相关事宜，帮助民众在网络中断无法进行 QR 码扫描时，如何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定位和救援。据台媒报道，台湾国防部、内政部、教育部、经济部、卫生福利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单位将于周四上午就有关内容修改问题到立法院提出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国防部表示，将会继续参考国外类似手册编辑模式，增加文字叙述，提供结合战场情况与民众需要的详实资讯，精简插图所占的篇幅。中共当局从来没有放弃武统台湾的威胁，尤其是在习近平执政以来，这种威胁变得更加严重。最近两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频繁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军演，并派出军机越过台海中线抵近飞行，实施恐吓等等。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台湾的战备意识明显增加，台湾当局提升了警戒级别。蔡英文总统多次保证要保护台湾，并亲自监督落实旨在增加台湾军队灵活性和战斗力的现代化计划。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分别提出决议案，强调独立的新闻对健康的民主的重要性，谴责对新闻工作者的威胁，并重申美国致力于促进和捍卫国内和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梅嫩德斯和资深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等人联合推出了纪念新闻自由日决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卢比奥在外委会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国的威权统治者决心要审查任何挑战自己的声音，我自豪地推出这项决议案，坚定不移地支持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众议院的决议案由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亚当·西夫以及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夏伯特共同发起，他们是跨党派的国会新闻自由党的共同主席。另外有13名民主党众议员也是这项决议的共同发起人。西夫在一项声明中说，自由和独立的新闻媒体是民主的基石，我们非常感谢那些冒着一切危险讲出真相、对权力问责的记者。夏伯特众议员在声明中说，每天世界各地的记者把他们自己的生命和生计置于危险之中，从战区和专制政权的国家进行报道。随着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独裁政权试图压制批评者并粉饰他们的罪行，美国必须重申对全球各地媒体自由和独立的承诺。在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之际，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推出的决议谴责包括中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内的国家行为对新闻工作者的压制和残暴行为。根据致力于捍卫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二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环境所做的年度评估报告，2022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第175名及倒数第6名，俄罗斯排名第155名，白俄罗斯排名第153，被列入红色警戒名单。在2021年12月份一份报告中指称，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逮捕记者最多的国家。1993年，联合国把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以显示对新闻自由原则的尊重，并向世界各地在新闻报道中丧生的记者致敬。美国总统拜登在新闻自由日发表声明，对世界各地新闻记者的勇气与做出的牺牲致敬，并说自由与独立媒体的工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向媒体发表讲话，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
全球无人机龙头大厂中国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暂停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业务一周以来，大疆无人机产品成为军用武器和暗助俄军的争议仍未止歇。军事和资安专家分析，大疆向美国政府低头，做出史上第一次的商业中立之后，因其无人机的飞控软件供应仍受制于美国公司，若继续暗助俄军，恐遭美国二级制裁。他们还说，大疆不能一直拿民用当挡箭牌，罔顾产品沦为杀人机器的事实，大疆必须负起道德责任，从禁飞、供应链和销售等管道避免产品遭到恶意滥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无人机巨头大疆暂停俄乌业务，以化解外界对其产品沦为杀人犯帮凶和暗助俄军的挞伐。但观察人士说，大疆此举无助于化解争议，尤其外界对其继续提供俄军间接的战争资源仍有疑虑。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大疆无人机价低、性能又好，是全球市占率高达70%以上的商用产品，但因其内建定位坐标、又会回传图资等特性，再加上中企根据中国的情报法都有协助中共和解放军情报工作的义务，因此大疆早于2018年就遭到美国认定为资安威胁，禁止军方和联邦机构等公务单位使用。苏子云表示，大疆现暂停俄乌业务等于做出史上第一次的商业中立，也向美国政府低头，但为确保大疆信守中立的承诺，欧美国家和北约会协助乌克兰监测俄军使用大疆无人机的动态，若被抓到继续暗助俄军的证据，大疆恐遭制裁。苏子云说，
我的观察是，大疆如果去对俄罗斯提供这种间接的战争资源 support 他的沃尔玛逊的话，那美国很清楚的就会对这个中国的公司启动所谓的二级制裁。二级制裁在我的看来，第一个是市场的，可能禁止大疆进入民用市场，但是对大疆来讲最要命的是它关键的飞控软体控制在美国公司手里。如果大疆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中还偷偷的提供资料给俄罗斯，可能后续他企业用的那些软体，美国公司就不会再提供服务，大疆以后就不会有新的产品，就变成另外一个华为。
苏子云说，美国 MathWorks 公司开发出全球最先进的飞控软体，若大疆被禁用，其无人机产品的飞航效能和公司存亡将面临威胁。事实上，大疆惹意的并非其无人机硬件，而是其内建的飞控软体。以这次俄乌战事为例，两军都大量运用大疆无人机来进行征搜工作，但乌方军民指控大疆除切断乌方连线其名为云哨的定位系统外，还单方面向俄军开放云哨定位数据，使俄罗斯占尽反征收的优势，得以锁定乌克兰无人机飞手的位置，发动飞弹攻击，造成乌军和平民的伤亡。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三月中甚至痛斥大疆为杀人犯的帮凶，要求其停售无人机给俄罗斯或在乌克兰设限飞区等。因为引发驻俄亲乌的争议，美国软体公司 Figma 三月中率先断供大疆，封锁其登录使用者界面的账号。另外，德国电子零售商龙头 MediaMarkt 三月底也以安全性为由下架大疆无人机。云哨系统可以追踪大疆无人机的广播讯号，进而回溯追踪到操控者的位置，是大疆平时配合各国政府监管单位针对机场、军事基地等禁区的飞控管制。但放在战场，云哨就成了战术资源，等于帮军方开了天眼。苏子云说，
地面部队本来只能平面作战嘛，他给了地面部队一个上帝之眼或者鹰眼，可以很快速的标定对方的具体的 digital location， 这样子就可以把数位的坐标立刻回馈给后方的 fire control， 不管是炮兵或是飞弹，大概在几秒间就可以算出所需要弹道。这是目前这个做法，这个概念其实是来自于美国陆军的多领域作战，把陆军变成立体的，这些无人机就变成很便宜的工具。
他说，有了云哨，大疆无人机承载20公斤的物流功能，也能于战时改为装载20公斤炸弹的武器，发挥其杀伤力。俄乌自从二月底开战以来，因北京挺俄反制裁的立场鲜明，多数中企并未跟进欧美企业撤出俄罗斯市场，现决定暂停俄罗斯业务的大疆反而成为首例，而且引发更多中企担心也遭制裁，可能跟进大疆撤出俄罗斯市场的议论。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科克加德5月2号告诉香港南华早报，他认为大疆立下潜力，可能有更多中企选择撤出两国市场以维持中立。因同步暂停乌克兰业务，大疆的最新决策并未在中国网民间引发任何反弹，虽然质疑大疆干预战事者大有人在。一位微博网民留言大赞大疆军工牛逼，另一位微博网民则为大疆叫屈，留言写道，我一个卖无人机的怎么就变成军火公司了。位于美国的资讯安全研究员和无人机专家凯文·菲尼斯特雷以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大疆所引发的争议不会止歇，除非大疆正视其已然是军火商，且产品遭部分军方或恐怖分子滥用的事实，并提出对策积极因应。菲尼斯特雷说，大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大疆要先认清该公司已经是各国军备竞赛的经销商了，虽然这可能不是他们的初衷，大疆已经失去对其客群的使用控制，因为其无法确保供应，也无法避免军方采购或我们看到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分子的采购。针对诸多纷争，大疆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要求时重申，大疆只生产民用产品，他们不是为军事用途而设计的，也并不符合军用标准，军事活动使用违反了大疆的原则，并存在潜在的法律合规问题，因此基于大疆的原则，他们选择了在内部审查期间暂停俄乌的业务。 针对乌克兰设立地理围栏的限飞要求，大疆则表示，此一服务限制到的将是乌克兰境内的所有大疆无人机，而且地理围栏不是万无一失。如果用户选择不连接互联网，不更新地理围栏数据，那么新的限飞区就不会对该无人机生效。不过针对沦为军火商和恐遭遏级制裁的争议，大疆截至截稿前尚未做出任何回应。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秘书长庞伟也为大疆喊冤，他认为商用无人机遭军事误用，业者无能为力。庞伟告诉美国之音，
打个比方讲，小偷拿着手机去联络，不能说这个手机犯罪嘛。我们只做民用的，地内的军用的领域我们都没有涉及到，就是说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这个情况没办法去说。
位于台北的穿越无人机飞手许文渊已使用大疆无人机空拍赛车等活动多年，他告诉美国之音，大疆无人机的性价比高，而且定位非常智能，让他可以放任给5岁的女儿乱玩，而且无人机的用途很广，就算被改装成军用他也不觉得意外。许文渊说，
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们有 GPS， 他们飞机的图传系统真的很适合，因为无人机其实很适合勘警啦、侦察的应用啊，甚至挂载小型飞弹都是 OK 的。还没有发生战争之前，我就有想过其实它的应用真的是非常的广。
事实上大疆无人机遭军用改装沦为武器的争议已纷扰多年，但观察人士说，大疆若持续躲在民用产品的挡箭牌后，不反制恶意滥用者，产品沦为杀人机器的恶名将永难洗刷。美国无人机专家菲尼斯特雷说，精准来说，大疆是把一般军用等级的硬件改成商用产品。例如90年代只有军方才拥有影像即时传输、热感应夜视能力和大范围测距仪，但现在大疆无人机都可以提供，因此他批评大疆坚持只开发民用商品的说法粗糙、短视，也是谢泽的鸵鸟心态。因为大疆无人机遭误用多年，具有杀伤力已是事实，更何况大疆也承揽军方采购，自外于军用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他还说，大疆有很多管道可以反制恶意滥用者，例如根据飞行活动的日志来限制恶意或军事使用者起飞无人机，甚至透过供应链或销售库存流向来避免产品流入如恐怖分子等恶意使用者手中。菲尼斯特雷之前任职于美国反制无人机系统公司的第13部门，他早在美国政府之前于2017年就发现大疆放上亚马逊公司 AWS 云端的无人机活动日志并未加密，而且已经流出。菲尼斯特雷说，根据他取得的日志截图，他可以轻易判断飞手如大疆董事长汪涛是何时何地利用哪个 IP 地址启动无人机的，因此大疆绝对有能力及时限制如从伊拉克战场位置起飞的大疆无人机，而且大疆收到无人机回传的数据资讯可能比外界想象的还多。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也同意，大疆无人机因占用到销售市场的空域等公共财，因此必须负起飞安和产品遭误用等社会道德责任。他说，一如欧盟通过的数字服务法等规范，要求社群软体公司必须清除其平台上所刊载的错假讯息等有害内容，大疆也有责任避免其产品遭不当使用或造成伤亡。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武汉爆发，并扩散全中国、全世界，成为全球百年不遇的灾难以来，中国的防疫政策富有中国特色。从中国官方所说的不惜一切代价式的防疫，造成普遍的次生灾害，到中国拒绝发放纾困金给民众救急救济，这些特色引起一连串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思考。其中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 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专访，下面为您播出第二部分，谈抗疫与国家存在的目的。
截至目前，外界以及中国人在谈论清零政策的影响的时候，谈的更多的是大城市，尤其是上海、深圳、香港这样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城市。对吉林长春这样的相对不那么国际化的城市，清零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邱万金教授说，
对于这些城市来讲，它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伤害，财政上的伤害。我们特别在讲吉林好了，吉林这个地方很有趣，长春这个地方很有趣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东北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粮仓，那在过去在1980年代、1990年代之前，东北，中国的东北还扮演一个工业，中国工业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区域，在这当中，好，那这些地方长期来讲，其实照正常来讲，好好经营应该是有财政盈余的这个情况，会出现财政赤字，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各位可以想想看，长春的人口多少？将近850万。如果是850万人口的城市，放在美国的话，它老老实实坐在美国第四大城里的。那在各位可以想想，美国现在第四大城是休斯顿，德州的休斯顿，那第三大城是伊诺州的芝加哥。各位可以想象，芝加哥没钱，或者是休斯顿没钱了吗？这是很难想象。但是各位可以想象，中国这个长春相对来讲，这个是小的城市，其实各位可以想象，这么大的城，这么多人口的城市，这富产物产这么富饶的地方，腹地这么大的地方，居然财政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是除了进行产业的一个更新，产业的一个重新的在策略的经济策略在调整之外，另外就是说，是不是在制度上要做一个更合理的配置，让提高生产的效率，提高生产的意愿，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的世界上，中国的清零政策自然会引起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或新西兰截至目前所采取的疫情严控措施令人想起中国。有人说，台湾的疫情严控措施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跟中国大陆不可同日而语。就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的次生灾害而言，台湾跟中国大陆更是天壤之别。从金融财务的角度来看，邱万金教授对台湾和中国大陆政府的疫情防控有什么观察呢？
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问题的这个中心，就是说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目的并不是说多赚钱就好了，这多赚钱最终是要用在改善人民生活上面。如果钱赚的很多，但老百姓痛苦，那这个钱只是一堆印起来很漂亮，看起来很漂亮的废纸而已。这是我必须要厘清的事情。所以公共政策必须要基于这个专业的研究的结果，同时要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才有办法去执行。特别是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发生之后，它会限缩到广大群众的生活资源，甚至于可能会伤害到这民生，甚至很多小生意的人他可能做不下去。那所以比较合理的方法是先征询专家学者的意见，然后做根据这个研究的结果，然后再听取广大大众的这声音，然后做一个适时的调整，那这个还有必要。最近呢，在网络上有疯传一个文章，是一位中国网友摩耶夫人他写的文章，他这文章标题听起来就很耸动，他说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讲的说现在的上海人每天都要清点完 冰箱忧心忡忡的睡下，每天早上抢完菜之后忐忑不安的离开上海，看看上海的发布的数据，然后每天就是核酸抗原团购，然后骂娘啊，还有求助，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事件啊，包括这个14天大的婴儿强制被父母从父母身边带走，那到医院去延误治医啊，然后各个小区一天到晚就是在验这核酸啊，然后这个物资供给的这种乱象啊，然后基层的最重要是基层的官员也出现极度无力的情况，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的政策，但是这些上级的政策未必得到基层广大群众的支持。好，而且再次讲句真的，就刚才这主持人有提到，上海2600万的人口啊，只有大概20000左右的确诊人数，那重症的人就是2位，那所以最近很不幸有一位已经过世。那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死亡比例是相对低。那是不是有必要花这么大的成本啊，造成这么大的民怨和不便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的医疗资源都投入到去做这个核酸检测，做到这个COVID-19 这个防治的情况。但是相对来讲，真正重症的人，他没有办法获得好的照护。那以至于说，像有些很不幸的悲剧就发生，譬如说香港大学啊，经济学的这讲座教授郎显平，他的高堂啊，他的母亲就很不幸啊，他的因为不是 COVID-19 的病，但是因为到医院，他不愿意做核酸检测，那没有做核酸检测，医院又不让进去，结果就这样的病死。另外一位很有才情的这上海的小提琴家陈顺平先生，他是非常有才情的这个音乐家，因为不堪这个疾病的折磨，居然选择自己跳楼去死掉。那也是一样，因为就是 COVID-19 封城的情况下，他不让到医院去做正常的一个治疗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一个国家的强大啊，他是不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满足人民的这个基础的一个需要，温饱啊，那高楼大厦啊，微信支付，这个消费繁荣啊，政经繁荣啊，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文明。那真正的文明啊，是不是有钱？真正的文明是在危机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能不能提供老百姓一个基础的一个帮忙？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在上位的决策的一个模式哈，似乎要做一个调整，也就是说，要从下而上啊，聆听基层，聆听专家，根据这个研究的结果好来进行一个寻求一个共识，寻求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样的政策才有办法去实行。
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期间普遍向国民发放纾困金，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给民众发纾困金。中国当局为不发放纾困金提出了百般的理由，其中包括中国没有钱发放纾困金。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教授邱万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的财务有一个问题，这就是缺乏纪律，导致政府有钱对外大撒币，却不能给人民纾困。
那我们可以来看啊，这个世界各国啊，中央政府国债占国民生产毛额百分比的一个比较，那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为什么目前来讲，在中国大陆，中国政府会拒绝发放这样子的一个纾困的一个金额的情况。我们可以比较从2014年到2021年这中央政府负债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普遍来讲，美国啊和中国是属于负债比例节节上升的国家。美国的这个负债比例从104% 上升到133%，那中国从40%上升到29%，两个国家都在这个期间呢，它的负债比例往上升了29%。那欧盟它是稍微上升，大概上升了3%不到。那我们可以看到，邻近的像南韩，它是上升了12%，虽然也是上升，但是尤其是特别是在这新冠病毒发生之后，那我们可以看上升比例也是相当多。那跟中国相对比较接文化上比较接近的国家台湾，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负债比例反而是下降啊。那这为什么是这样？那我想这个是因为这个政策哈，公共卫生政策适应得宜哈，调适得宜，然后经济发展不至于受到损害，再加上政府的支出有相当程度的节制啊，有相当程度的纪律，不是到处乱花钱，不是大傻逼哦。那所以政府的支出减少，政府的支出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国债自然就减少。那相对来讲，中国虽然是这个是开发中国家，它相对来讲应该负债比例是比较低的国家，可是它这我们可以看到负债增加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哦，非常快，40%到69%，在短短8年之内啊，增加了29%哦，那真的是几乎是翻倍的一个情况哈。那是不是政府财政纪律要增强啊？那是一个问题。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中国301关税的4年法定审议发布通知，白宫顾问并建议取消部分中国关税以治理通货膨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贸易代表办公室辛夏尔说，根据301条款对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中国行为、政策和行径的关税行动，到2022年7月4日刚好4年。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天启动所需要的法定程序，第一步是通知受益于这些关税行动的国内产业代表有可能终止这些关税行动，让他们有机会要求延长。办公室一旦收到延长的要求，将对关税行动进行审议。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辛格并在上星期四建议，美国可能降低大量非战略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以帮助治理通胀，包括自行车或成衣等。辛格说，前特朗普政府施加的关税可能会产生某些谈判的影响力，但这些关税达不到任何战略目的。中国也有类似的非战略性的报复关税。辛格说，所以这是个机会。眼下通胀升高，中国有自己非常严重的供应链的担忧，这可能是机会，我们可能在那里做一些事情。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已经重新启动一个排除程序，可能降低某些中国商品的关税，但并没有取消数万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辛格说，美国可能利用关税来推动加强重要供应链，并确保美国科技领先等战略优先目标。辛格说，拜登政府认为中国银行和公司基本小心避免帮助俄罗斯躲避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凸显中国继续有兴趣与西方贸易。辛格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显然希望实现经济和科技主导，但美中两国存在能够合作的领域，包括治理气候变化。他说，习近平可能继续依赖国营企业，或者将继续接受政府大量的补贴。
韩国军方星期三5月4日表示，朝鲜当天又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日本方面也初步判断那是一枚弹道导弹。听众朋友，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